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骗子最近下了血本了， Facebook 出现了冒充我、老李、美投和多位财经博主的 AI 数字人诈骗广告，以假乱真，邀请大家加入学习群。这样的群通常会引导到老千股、空气币，买入后将血本无归。如果误入黑交易平台，入金的钱是肉包子打狗了，取不出来的。 AI 可以用一张照片生成视频，声音也完全一样，拿来克隆公众人物是非常轻松的。我今天刚刚刷到高晓松发的一篇微博，说他亲舅舅买了一颗高晓松大力丸，吃完还挺管用的。高晓松听了惊诧极了，哭笑不得，说高晓松啥时候卖大力丸了？ AI 数字人太像了，连自己的舅舅也上当了。伯克希尔今年的年会就展示了巴菲特的数字人，一模一样，教育大家在 AI 时代不要上当啊！这件事儿挺麻烦的，毕竟我没有办法通知到所有人，肯定会有人上当的。如果大家碰到来路不明的假博主，一定要到油管找真的博主确认一下。咱们炒真正的美股，多数情况下是能赚点钱，亏也亏不了全部，但误入了骗局啊，吃人是不吐骨头的。今天标普指数上涨 79.36 点，涨幅 1.08%， 结束了三连阴。大盘强势整理，跌也没有跌多少。从中期角度来看，仍然是上涨波浪中的一段。从短线的角度啊，则不是非常明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趋势来。我猜测啊，可能会进入震荡，横盘一阵子。毕竟上涨角度过于陡峭，需要休息一下，等待长期均线上来，降低一下乖离率。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399.65 点，涨幅 1.54%， 是短线下跌三天后的反弹。今天的小阳线收复了短期均线，五日线、十日线又全部拿下来了。美股猜顶是很难的，它随时震荡震荡，说不定又创新高了。今天油价回落，布伦特原油跌到88美元左右。川普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由于谈判或许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油价应声下跌。今年夏天，美国人面临一加仑5美元的油价，出门公路旅行的成本是几年来最高的水平。有一篇文章推测，今年美国人夏天出游将多花240亿美元。下半年，美国将进入中期选举。共和党如果丢掉一些席位，总统任期的下半场，很多政策将更难通过。所以，虽然中期选举不是选总统，但对总统意义重大。那么，按川普的说法，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似乎出现曙光。原油与美股不同，原油对战争并不脱敏，是战是和，对油价波动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美股则不一定反映时局的变化，对战争已经有所免疫。既然油价下跌，美债收益率也就回落。今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到了 5.12% 的水平，那也还是超过了 5% 的关键位置。高盛的一个报告认为，决定美股能否承受利率压力的关键，不只是收益率多少，而更多的取决于利率上升的速度。如果无风险利率慢慢的涨，股市慢慢接受，或许还能适应。那如果是突然飙升，股市就会受到惊吓而大跌。高盛预测债券的利率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很有吸引力了，未来一年内将会逐步回落到 4% 左右。存储芯片公司赚钱太多，韩国的海力士员工奖金高得离谱，能拿年薪6倍的奖金啊。这个导致三星电子的员工眼红，要求拿出公司营业利润的 15% 作为奖金，于是闹罢工。今天消息面先是说三星工会谈判破裂，但过了几个小时又说暂停罢工计划，达成初步薪资协议。三星罢工会使存储芯片供应雪上加霜，对美股四只存储股是利好，他们正好高价卖货赚钱，所以谈判失败的消息一度刺激了存储股的股价。不过最后三星工会达成协议，营业利润的 12% 拿出来分。三星还提出了用股票来支付绩效，设定锁定期，员工不能立刻套现。现在存储股升值大家都喜欢，所以这个方案就初步达成了啊！三星又不罢工了，所以 美股的存储股就没有那么利好了。在 SpaceX 即将 IPO 之际，太空数据中心被认为是 SpaceX 的潜力业务之一。但是马斯克在太空探索领域的老对手贝索斯今天说太空数据中心短期难了。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和 SpaceX 的业务有一定的重合，双方都在争取 NASA 的登月合同，都有卫星互联网，算是竞争对手。贝索斯现在说将数据中心搬到太空是非常现实的方向，但真正落地需要的时间可能会很长。有时候我就在想，地球上还有非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要太阳能有太阳能，要风有风，要天气寒冷快速散热的地方也是数不尽，何必要急于搬到太空呢？贝索斯说了制约的因素，其实就是成本，能源成本高，火箭发射成本也需要进一步降低。贝索斯的亚马逊不是大笔投资 AI， 市场担心泡沫吗？贝索斯表示无需担忧，很多投资最终都会被证明是非常健康的。盘后，全球瞩目的英伟达财报公布，盘后股价波动率完全低于预期，不知道明天交易时段会不会来一波大的。刚刚发布的一季报业绩又是非常优秀，总营收 816.2 亿，远超华尔街预期的791亿，突破并且大超800亿大关。这个营业收入超出了我昨天视频中的预期的800亿很多。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 1.87 美元，超过了预期。数据中心的营业收入是752亿，同比增长 92%， 超过预期。毛利率略低于预期，预期是 75%， 但公布的是 74.9%。对于二季度预期，英伟达预计营收将达到910亿美元，高于市场的平均预期868亿美元，仍将保持非常强劲的环比增长率，并且没有计算中国收入，因为 H200 芯片到底能卖去中国不能，并不确定，所以还没有算进去。没有算就已经非常厉害， AI 增长曲线仍保持陡峭。公司宣布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额度，并且季度股息从1美分提高到了25美分。财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股价仍晃晃悠悠的有点下跌。不过似乎没有期权市场预期的 6.3% 大波动。期权定价太高了，做期权的人可能会被低波动给亏到了。今天盘中，我在我的公开账户中卖出了 Reddit 30股，剩下38股。这是计划中的交易，卖出的原因是账上现金实在太少了，一旦碰到股市回调就完全没有子弹，这会错失抄底的机会。卖出 Reddit 还有一个原因，这只股我最早买了100股，后来卖出38股拿回了全部的本金，剩下的本质上全是利润啊，今天算是兑现利润。卖出后账上的现金也只有5000，都不到 3%， 仓位还有 97% 呢。收盘截图净值是 21.5 万，但今天除了 Reddit， 其他个股都是上涨的。至于想卖出的高通，我还没有最终下决心卖。昨天有观众评论说，前几个星期大盘指数跌串新高，不获利出场，这会儿市场回调，个股折损，才思入袋为安，似乎有些迟到。那要再加上今天的操作啊，观众又要说啦，还有啊，你这 Reddit 200多不卖，100多倒是卖出了，卖出还不全部清仓，卖一半留一半的是什么意思呢？ Reddit 是一个社交平台，美国版的贴吧，问个问题网友会热心的回答。最近一个季度广告收入也是大幅增长，但是200多亿的市值，曾经最高有400多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啦，因为马斯克买 Twitter 400多亿， Reddit 很难超过这个价值。最近图形也没有趋势，正好我有回笼现金再找目标的计划，顺手清一清获利的个股就这么办了，剩下38股无关痛痒，不论涨跌都是利润，留一些也是为了对冲一下手气，买入后总是先亏一阵子，卖出后总是会涨一下子，让人觉得运气怎么老是这么差呢？啊，那其实这个也是正常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买的股不涨，卖出的狂涨，气都气死。曾经我就买过 TGT 塔吉特， 去年年末说要什么税损收割，把 Costco 换成了 TGT。本来嘛，计划一月底再换回 Costco， 后来改变了主意，不买零售了，换成买了高通。Target 股票不如沃尔玛和 Costco， 但也是小有上涨。如果一月份没有卖出 Target， 那这只股也是盈利状态了。所以卖出要非常的小心，除了交税是确定的，踏空也是经常发生。计划卖出高通，原因也是为了回笼钱，再找别的目标。但是呢，我也担心和之前卖出的股票一样，卖了就大涨，比如 AMD。啊，昨天啊，有两条评论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认为我一卖，高通就会大涨。这两条是这么说的：三，你要卖高通的吗？赶紧卖，你卖完才能涨，跟 AMD 一样。支持阳光卖掉高通，哈哈哈哈。高通估值低，在半导体板块中涨得少，它也有涉及 AI 数据中心，只是之前市场一直在担心苹果自己研发基带芯片替代高通。五年来高通宽幅震荡，股性捉摸不透，像一匹野马。如果实在判断不了，我可能也会卖一半留一半，涨了跌了都不后悔。最近有一只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个十巨头 ETF， 从七巨头变成十巨头， Tata Capital Magnificent 10 ETF， 加了三只高科技股，这三只分别是 AMD、 博通和 PRTR。 实际上等 SpaceX 上市，甚至 OpenAI 也上市后，美股前十的个股的排位可能还得变化。从七巨头扩展成十巨头的基金，说明管理人除了在七巨头上面抱团，还想扩大一些思路。而那些进入名单的个股也是散户可以关注的。有观众要求点评一下台积电 TSM 啊，考虑到英伟达营收还将保持强劲增长，半导体板块大量订单最终都是台积电代工，作为行业上游，业绩不愁。目前半导体芯片行业高景气周期，台积电正在主升浪当中，预计还会保持良好的上升势头。市场分析的文章和视频可能会担心股市太高，涨多了都会恐高。昨天有一个评论有点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觉大事不妙，上周五全部获利清仓，可是忍不住手痒，这两天又不断进场被套。我算明白了，被套着比空等着更能让人安心。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认为美股的主要方向是上涨的，空仓很容易踏空。巴菲特最近三年卖出了大仓位的苹果、美国银行等，估计少赚了大几百亿美元。这个是股神所为，投资人没有意见。要是小年轻基金经理如此踏空，肯定得被下岗啊。股神都能踏空，可见持币观望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